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佛教在中国跟这个印度啊，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出处。比那讲，中国这个佛教的德跟印度的这个佛教的德，它这个差别是很大。然后印度呢，一直上至时，然后经过一些仪式打坐，或者是经过一些祈祷，或者是这个持戒，或者是种种苦行，然后正量上来讲，就是说这个获得解脱是吧，自在。那在中国呢，一般都是按照中国的德行呢讲的，就是说无为啊，清虚啊，就是比较很高了，或者说三乘四德啊，或者是三纲五常啊，然后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些道德。但是我们中国出家人基本上都是以中国的这个德为标准啊，以德。所以这个德，但是印度原始的佛教，或者说按照佛经来讲的话，观察法都是比较超越。所以这个往往就参了一些中国的这些思想以后呢，就变成就是很俗啊，非常的俗啊。你打个比例来讲，就是念佛我们这个念佛也好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按照佛教的观点，就是说应该是怎么去观察这个法，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不管是僧人立教，就是像立牌立法，就像我们到北京去，或者是到印度去。他经过很多人走的这个路这个路上都会立个牌，立个牌，这条路往这边走我们到北京去，他一个牌坊到这来，然后说这个牌就是立标，这个立标其实就是佛法的这个文字，佛法的文字本来就是心理的一种活动，是一种心理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可能瞬间就过去了。人打坐的时候，做到清净的时候呢，进入到一轮某一轮三昧解脱，他就会给你立一个名字出来，这个名字就是标。而这个标呢，让我们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知道，哦，我现在在这个境界，或者我们追求这个境界。你比例来讲我们打坐的时候念佛，有时候打到一心，念，哎，进入到一心，或者进入到有幻，或者进入到这个无声。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境界的显现，但是瞬间就认为这个糖好好吃了，过去就算了。但是如果在你没有证道之前，还没有这个境界之前，但是圣人证过来以后，就把它立个牌子你进入到一心了，或者你进入到如幻了你进入到这个无声了，它有一个名字出来，我这个名字就是后人立的，就给我们到北京去，到西藏去，他给你一个牌，然后到这个地方就知道这条路。但是呢，就我们没有走之前要有一个愿望或者说看到书以后呢，有一个目标有这个标签出来，所以我们有方向有这个理念有追求的这个修行的一个纲所以必须要有纲。不管我们圣人过去讲无为也好，还是讲清虚也好，还是三乘四德也好，还是讲无常，都是要跟我们心相应的。那我说我们现在人呢，基本上在这末法时的得分一下的时候，我们道德都一定下，就名利心比较重，贪嗔痴比较重，几乎呢这个就变成这些标牌呢，就变成争名夺利的对象。或者说因为名利心很重嘛，贪嗔痴很重嘛，他说欲望就很重，往往就不能够深入到体上去，就是表面上逛来逛去，就是讲我们很多人的修行，昨天晚上就讲了，就是不能跟自己的心来打个照面，或者说交流一下，因为我们都是跟妄想交流，从来不跟心交流。但是跟心交流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它是超越的，但是我们修行一辈子都没有感觉到跟心交流的这么一个体。那我说我们讲法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修行过程中找到跟心、跟真心相撞，跟真心教会跟真心有一个照面，就发现它，就说不然的话你修行的都在妄想之中。 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像我今天配的那个桂花啦，这个树啊，干嘛？哎，配到也放在抖音啦，干嘛？就是我就上面写了一句话，说此桂非桂，此香非香，它不在心里，也不在心外，问中，它在何处呢？有人说在虚空里面，在阿弥陀名号里面，在这个心里面，那心里不就是有心里吗？心外不有心外了吗？就让要像新尊家呢，这都是错啊。那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念佛可能也有点过失，就是说。我们有两个错误，要不就执着于法，要不就执着于心。执着于心也是被心补，执着于法被法补。我打个比例来讲，你在看桂花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看呢？你觉得这个桂花很香吗？很美吗？他说这个桂花香很美，是不是？这个花很美，那你就被花所补，是吧？因为美嘛，它明天花就落掉了。那还有美在哪里呢？它就有很多，比如说，心美，心明天花落掉了，心还会美吗？它心就不美了。也就是说，你脑子不是被法补，就被心补，知道吗？这样多在心上，多在法上都是错，知道？所以呢，你就说你到晚看桂花很美吗？其实应该怎么观察呢？怎么观察呢？就是说，这个桂花很美是很表面的。很表面的，心美还是达到心里的美的话，那是一种反应，物质反应。可是反应都不是佛法，都不是佛法。那说怎么样的去观察？我们一看，就是说美中之美，就是你看到这个桂花美吗？它美的体更美了，你应该找到它美的更体，就是说美自身可能会更美，那个美才是真美。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要看那个这个桂花很美，美自身它会更美，这样。那说你这个，那说你心很美，这个美不是在这，就是你觉得很美吗？就是你心美，这心美，你有一个依法而缘起的一个心美。那说美的自身，就心美的自身，它会更美，知道吗？他说心它美的那个自身，如果你执着于温室的美，那一定是无常的。他说美自身它会更美，你要找到美的本体，它是空性的，知道吗？那个会更美。所以呢，你要观察，它就变成绝对了。原来桂花之美，美自体，它美的体会更美，就是美自身。美自身是什么？知道，就是说那我心美，肯定我的美肯定不是来自于这个桂花，因为这是桂花一个咒缘，其实我心中这个美跟桂花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它的诱导把我心中的美显现出来了，是不是？他说这个我们老是依这个桂花，所以我心中才有一个生灭相。如果你不依这个桂花，你观察美自体，它会不在外面，是自身，它就有了，它本来就具足了。就是说你观察到那个美之美达到绝对的时候，你观察美之本体，本之本体。那说这个你观察美，那说你观察美的本体跟那个外面的桂花的美的本体是一不是二。我们这是依桂花而显，因为世界有身体，有外面的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念头，其实这三个东西呢，这不过是这不是粗活烦恼、细活烦恼或无明烦恼，它都是心。但是你了解美之美，美之本体才是美身体也是一样的，美之本体它是美。那说心之体才是美，是吧？那说找到那个美的本体的时候，那就是心所以呢，你的世界、你的身体和你的念头都在一个自信上，那个才是体，知道吗？那我们这个坐禅意上，你在打坐，坐在一个地方，你坐得很清净吗？到底是身清净还是心清净呢？如果身清净被身所补，又心清净被心所补，所以呢，你不打坐的时候还清净吗？就不清净了，就被身所补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你的身体要不坐在那的话，心就不清净。如果你心不愿意打坐的话这个身体坐在那边就变成很难过。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一个缘起了喜欢的一段时间才会美，不喜欢了就不美了，也就不净了，是吧？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 要观察啊，这个身体近至本体，它更近啊。心近的时候，观察近的本体是真近。所以呢，你观察了内在，观察就成身，观察到它的本体成心，观察到的本体。这个时候做或做，这是一个前面的有点像吃饭，是一个仪式感，它是一个仪式。但是做的时候，这个仪式就没有了。知道吗？身子本身它就不生，就是说身做的本体它会做嘛，就是心，心的本体是性嘛。他说进入到本性的时候，做就这个仪式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佛也是一样的，我们念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你觉得这个好听吗？这个念佛的号，这个大家念的好听吗？你觉得很好听，你就被法所捕。哎，你觉得心里很舒服吗？你心里很舒服，被心所捕。所以呢，正对你的亲近也是错的，对外面执着也是错的。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名号自身，它一定是啊，这个更庄严，是吧？我们心，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那个念的那个心更庄严。所以找到心的时候，这个符号在念的时候，这是仪式，它是一轮仪式。他说这轮仪式呢，是一个表面的，它诱导我们自己从这个体上悟进去。所以念的时候，实在是悟到本体之后。这个时候呢，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此体是绝对状态的时候，哎，他没有取，也没有舍，又不舍当下，但是呢，也跟自己的真心相应，知道？就是跟你的真心有相应的，又不舍掉心，也不能，就像我不舍掉桂花，也不舍掉我藏桂花，我欣赏桂花，但是呢，你藏的是另外一种境界。反正我打坐，我不舍打坐，但是我做的是另外一种境界。我念佛，我不舍念佛，我天天念，但是呢，我进入到念佛的另外一种境界，知道吗？所以呢，你要找到这样的人，才能跟你心才能相会。不然的话，要不就是身补，要不就是法补。身补就生执着，法补或者心补。他说这样的，或者是被外面的相补。所以这样补着呢，互相补着就是妄想了，跟真心不能相会啊。所以你跟心不能交流啊，你就触动不了你的心啊。所以过去古代的人呢，都是一起法都是要回到我们的本心，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在末法观对分日下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贪嗔痴很重，贪嗔痴很重就要占有它，要不就算是梅花桂花你也不要卸掉，天天这样开着就好，就这样。哎，我天天能欣赏，我天天多美多好啊，是吧？他说做茶叶是一样的，我天天这样做，是吧？他就是他产生一点欲望，这点欲望呢，身体希望呢自己呢远远健康啦，远远可以做啊，但是有一天还会老啊，是吧？你心也不一定远远是能够保持这种清净状态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念得好听好听，有一天也会反啊，是吧？念阿弥陀佛念的跑出去，为什么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种这个放下的感觉呢？因为不念佛了嘛。也就是说你有时候念佛念到最后你觉得不念好舒服，就是你心在这个上面有问题，就是说你没有观察到法，就是没有跟心交会的时候，你不管念佛坐禅还是看外面的风景都是一样，吃饭也是一样。你吃饭觉得香，哎，这个菜香吗？是菜香还是你心香呢？心本质做主香的，因为菜把你诱导出来了，知道吗？菜诱导出来香，这个香怎么会从菜里出来呢？就是啊，它是一个诱导，你心里本来就是有香的，所以呢，你执着于香，所以就变成二元对立。其实香自身更香，就是说，你看到外面的菜吗？菜更香，它是无常的。就是说，香这本体呢，它会更香。就是你要在吃饭的时候，睡觉也是一样，你睡觉很舒服吗？啊，到底是睡觉舒服，还是你自己心舒服呢？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睡觉舒服，有一天睡多了，你会上气呀。是吧？就是说你的心舒服，心睡足了也不想睡了，也就是说它都是无常的，但是我们很重视这个无常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欲望，这就是贪嗔痴慢疑，这就是得分向下。得分向下的时候很重视这个感官上和物质上的占有，欲望贪嗔痴慢疑坐在这个地方，你发现你自己啊，天天在贪嗔痴慢疑，就是那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末法时代的现象，人人都这样做。那么说过去古代的人呢，他所有的不管是道教讲无为讲清虚，还是瑜伽讲这个三纲五常讲愚人要三乘四的，都是要回到自己的本心，回到心上去 啊，小孩子一生下来会什么？他就要那个天上的太阳，要天上的月亮，啊，是吧？慢慢的就要这个灯，是吧？然后就要这样。那我说他最后面慢慢的要他读书啊，学习呀、啊，让他慢慢的德行真善的时候，慢慢的回到本位啊，就是说啊，男孩子、女孩子都要拜祖宗，是吧？要学习，所有的学习啊，都是讲仁义礼智信啦，讲这个这个尊臣啦，父子啊，夫妻呀、啊，这个叫三纲啦，五常啦，三纲五常都是让我们心能够回到回到本位上来。所以过去人的学习呢，都是学这些东西，包括我们这个什么秀才什么东西，他都是学这些东西啊。特别是舆论，什么叫三成四德？三成就是成父、成夫、成己。四德啊，四德啊，四德一个是品德啊，还有一个呢，一个是品德，一个是云德，相貌云德，就是必须把自己搞得干干净净的云德。第三个是礼德，就是礼，人要礼节，就是礼德。还有一个语言，就讲话要轻，要温柔，讲话不要刺激别人。这个愚人的四德，其实哪个不这个四德？有人认为上层四德是不是又是愚钝呢？其实没这上层四德学到了，那真的是一个标准的人。男尊男不要修啊，男尊也要修这个四德，就是说这个，所以中国骨子里面每个人都能够去世的时候都把自己要打扮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云德嘛，是吧？就是品德，人在外面人品质要高嘛，仁义礼智信都要具足嘛。有仁有爱嘛，有贤惠嘛，是吧？就是品德嘛，就是说这个礼貌，对人要有礼貌嘛，是吧？人没有礼貌像什么？所以到哪个要给人家打个招呼啊，出到寺庙外面去要给师父打个电话啦，客堂打个招呼，这都是一种礼节啊。就是说人跟人之间一定要有礼节，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学一学，你就知道你一个人变成就非常有礼貌啊。你的语言讲话的时候不要假死，就是说讲话的时候不要让第三个人听见，就是说你跟两个人讲话不要让第三个人听见，不是，是怕干扰对方，就是你讲话讲的声音那么大干什么，就是说上就是讲话，就是过去人讲话不露齿的，讲话轻轻的讲，温柔的讲，不要讲的这个天下都知道你在讲话。有人就是说过去有德讲君子走路轻像猫一样，知道吗？走路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上楼梯啊还没有声音，像猫走路讲话这样，就是走路又重，讲话又粗鲁，就是声音讲的很多很多听你的，这样的是这肯定不是君子，就是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培养这种德行啊，这个都是三成四德，这个我们都应该要学习的。就是说他说这是中国的一个人，他的目的，他的目的都是要让我们这个回归到当下。你说这个过去讲这个这个礼啊、乐啊、礼貌是让我们归心的，就是说为什么要打坐，为什么要礼父母呢？就是要你归到心上去。他说约就是说过去人呢，对眼睛的色，耳朵对声音，鼻子的味道，嘴巴对吃的，都是为了养心的啊。现在是为了增长贪嗔痴的。你看佛教的这音乐就是来自于中国的音乐，它并不是印度的，印度是吹海螺的。那说我们中国的音乐，你看到听了，你看我们打担子啊，唱担子啊。你看我出家就因为听到能演奏啊，听到这个大殿的善殿啊，或者是打那个叮当叮当的那个响，哎，听到以后叮叮当叮叮当，哎，听到以后我心里就很舒服，很清静，是吧？所以听到清静以后就跑来出家了。就是说你为什么到寺庙觉得这个音乐很好听呢？他说这个有一些比你像钢琴啊、古筝啊，或者一些古代的这些所有的那个曲子啊，听到以后的话人就是非常亲近，为什么呢？能回归于本心，找到一种清安的感觉。但现在不是，现在人家坐出租车，出租车放那个歌曲都是我要死啊，我要死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我爱的要死啊，他就这种感觉。给人感觉的话，就是一种暴躁，一种这个淫乱， 然后粗言，然后这个没有德行的这个言辞，让人家让人听了以后呢，就过一把就死，就是明天死就可以了，我今天要过一把瘾，就这种感觉，经常。所以听着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都这样想就完蛋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就变成一种欲望啊，过把瘾就死的一种欲望啊，没有这种德行。所以呢，过去所有的音乐都是会套制于人的，就是古筝啊、钢琴啊，会让人收心的。知道吗？就像我们那个唱战让人收心的，就是过去叫梵音呢。不要就说商纣王是不是一个淫乱之人呢？淫乱就是贪着于色身淫乱之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那个过去那个时候的声音，打那个现代人敲就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他那个钢琴呢，那个敲的时候，大家在听的时候是很近的。人听了以后就把自己融化了，就没有了，就进入到一定境界里面去了。哪有说现在的这个现在是贪嗔痴嘛，现在贪嗔痴，所以呢现在人家逼着闻到以后会什么样，知道过去那个花站在那个地方很美，是桃源圣仙的，现在谁把它摘回来放到自己房间里面去，就是恶斗看到色会什么样呢，就是占有它，恶斗听到声音的占有它，逼着闻到味道占有它。现在所有的灯艺术增加人的欲望因为人本身就有欲望所有的灯艺术增加人的欲望，所以跟过去古代的这个教育有关。为什么过去安住罗耶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可以了，因为世间的欲望确实很少，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人哪有这个，所以人欲望往往是寄托在山河大地自然之间，他是享受一种自然，那是一种很一般人都会这样的去做的你看圣朝人都会喝茶，享受茶的美，就是说他是享受内在的东西，并且很自然。不像我们造恶业不要做广告的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做善业做广告，就是不要吸烟，就是说这个就证明吸烟人太多了，是吧？不要做坏事，因为做坏事的太多了。哎，就是说你发现做广告打牌坊的时候就不要吸白粉，因为吸白粉的太多了，就是说往往做坏事的要打广告不然做坏事的要打广告，为什么呢？因为做好事的人太少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好，我们泡泡茶就觉得变成艺术了，写了这个字就好像是变成书法家了。为什么过去人人写字每个人写毛笔字都写得很庄严好看，但是现在人写几个字就认为是书法家了，弹几首歌认为是钢琴家，稍微弹一首歌人家觉得很了不起。就是说你觉得很奇怪吗？现在稍微弹几首钢琴啊，弹一点古筝啊，大家都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高超什么都懂的人。真的过去这些东西是人人都会的，过去一般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会这些东西。那现在把这些东西变成稀有动物，我是造恶业的人反而不稀有，贪嗔痴慢也不稀有，就证明什么呢？世界上很多东西到我们心中就变成欲望，这就是得分向下，就得又没有得分了，都是贪嗔痴嘛。所以好的东西在你面前就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利用变成喝一杯茶，我泡一杯茶还要三五十块，是吧？就是说这个听那个出家那个居士跑过来，他说师傅你的茶都是好茶，你这个茶在外面去要是到茶馆里去起码要卖五六十块钱一杯，那就上百块钱一杯，就是一泡茶。因为我的12年的什么白茶这个普洱茶都是年纪比较很久的，他说你这个茶放到外面去那就很赚钱了，也就是说他们都把这个东西变成利用。变成利益。所以你在外面去听一首古筝的话，你到歌舞厅里去或者哪里唱一首歌舞听听这个古筝一个什么晚会或者是一个什么音乐会那没有几百块钱能进去吧？就是说要听一个音乐会最起码要800块，就是人家弹一首琴听一首歌曲，然后他卖票800块1000块才能一听。以前到处都是山水之间常常能听到琴的声音， 是吧？也就是说过去人呢他很会掏远胜心的，但是看出我们修道人呢要意识到修行是让我们心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供花，我们为什么要供水果，你现在发现吗？都是有求有欲望的，我俩好我就来供，我俩不好我就不来供，都是讲面子的，就是不讲面子不会来的。过去的人供拜佛哪有讲面子的，都是掏远胜心的。现在呢，就是说在佛面前做善事的话，基本上很多人都是等待佛法。你看现在人贪心多重啊，念念阿弥陀佛还要求清净。你看有一个居士呢，他说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希望现在就往生，一强烈的欲望，是吧？强烈的欲望。我不是说念阿弥陀佛念到自己要跟自己的生命相应，这是我的生命，这是非常欢喜的一件事情，这是放下名利，是获得一种自在的事情。这个念阿弥陀佛能够在生死之间悟到自己的本性，那是一定非常清净平等快乐的事情，怎么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要死呢？你不觉得很不正常吗？对吧？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你不是放下名利了吗？放下名利什么感觉？放下名利很清净啊，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多痛苦要往生西方要求死呢？就是念阿弥陀佛我跟真性相应了、啊、很清净很自在很解脱啊，知道？因为你不跟他相应，所以你一定要求死，知道？所以学法不是在跟解脱相应，都在求死。所以念佛这个给他一念阿弥陀佛叫求死，因为跟教育的人有关系嘛。教育的人用这个名利心，他自己本身有名利心，所以两个一相应，就叫做南北为奸了，知道？所以南跟北都有问题，就是师父有问题，徒弟就有问题，知道吗？那个师父有名利心，叫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不可住，然后不停地讲这个，然后呢，他也要求生，他正好他讨厌这个世界，哎，一相应，这个叫做盲人骑慢象，一起堕火坑，就是说他的师父也是盲人，然后呢，徒弟也是盲人。所以呢，坐在大象上面一起往火坑里掉，是吧？所以呢，要找到明白的人，你就知道放下的时候就是解脱之时，跟心相应的时候是清净之时，知道吗？就是说你一定要认识到念阿弥陀佛要跟心相应，你绝对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根本不相应的这个念头出现啊！要跟道德相应啊，跟道德跟法相应，跟心相应啊，就是我们要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不管是吃饭穿衣睡觉，你看到桂花也好还是看到这个荷花也好，都要触动一下我们的真心，不要老是从眼皮上看东西，眼皮上看东西不是外面的花好看，就是我心好舒服，我告诉你全是错，知道吗？那我说你常常练习练久了以后啊，不只是看荷花，那至于看了不好的东西你也会很专业，为什么？我们看到真的一面了，看真的一面你就寻讨跟真心相应，真心来你会用真心的时候看一切都很美了，是吧？所以呢花啦桂花到后面的地下的草也很美了，是吧？草自身它有没有这个体，知道？就是牛屎它的自身它也是很专业的，因为你找到本体了，找到心了，所以外在的东西慢慢慢慢的这个生灭相就不生了。我们讲叫我们要首先要的明了，然后修断多，然后正量。什么叫明了呢？就是说讲法的时候，哦，明了，我不管是念佛还是做菜还是扫地还是看到外面的荷花和桂花，那至于上殿过塔都要跟心触动，跟心触动，它训练我们的心，这个就是明了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清楚。第二件呢，断得断我自己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慢疑这个习气，让我们呢触动眼皮的这种感觉感受和外面的假象，我们要认清楚，要舍离，叫断得。然后呢正量，正量的时候正量外面的世界如幻如化，它毕竟空，心里面的世界啊，这思想先前，就是说你可以跟思想聚在一起，这三个体一定要知道。先要明德，讲法的目的是明德啊，修的时候叫断德，他说正量正到他的实相啊。好，那我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就知道一个人呢，不管是在中国的传承的道德，还是西方的这个道德， 都是跟真心跟本性啊，跟自己的这个啊这个真实相应啊，产生一些啊对应，而不是无始啊这个真假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体。因为贪嗔痴慢疑很重的人就是自私自利，这样的话有所得他就有所得有所取，那说他的德行他一定不会真善，他就会伤害了别人。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啊、有一位大德嘛，是元朝时代的，元朝在北京清寿寺，清寿寺一个叫做印江禅师，然后这个印江禅师是山西人，是吧？山西人，八岁呢就拜一个叫中观法师，中观法师为师，然后十八岁的时候，因为元宗呢，元宗就是因为那是啊、元朝嘛，元宗刚刚这个唐盛元明，就盛朝末期元起之初，元宗攻打宁远城，他说他在宁远嘛，在北京边缘叫宁远啊，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他说所有都跑掉了，包括出家都跑掉了，但是呢这个蒋就是这个印江禅师呢啊、就看到自己的师父啊年纪很大了呢，他就要附带自己的师父，他的师父要他走他也不走，是吧？这个不想跑啊，不想跑呢就是说要照顾他的师父，坚持不走。所以呢中观大师就跟他讲了，你赶快走啊，免得被元尊给杀了，就是说我年纪大了死不可惜啊，但是你还年纪轻呢，要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你们有必要跟我在一起同归于尽吧，就这个意思。所以印江大师呢就是哭着说啊，他说因果毫无离毫啊丝毫不爽，他说因果啊，他说我要死不死都在因果上面，我要死我就得死啊，不是由他来决定的啊，他说生死有命，我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师父了而脱身呢，就为了这个自己讨命吗啊。所以把印江法师呢稍微跟大家啊说一下。他说印江大师是北京啊，他是大庆寺张禅禅师的法系，俗名姓盛啊，山西人，山西南谷远宁人啊，宁远人，生于晋国，就是即南盛，因为那时候北盛跟南盛，在北盛跟南盛这个时候，他说这个啊，印江禅师他生而有神悟，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教他啊读孝经啊，那个印江法师突然就问啦，他说孝经堪得何真呢？明哲何主？这个开着和真，他说这个孝经他的我们讲真子嘛，他说开的是和真啊，明哲和主，他的父亲听了以后就非常惊讶，他说心里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能问出这样话的人呢，就是做什么事情他是有真有子的，并且呢有主有根本啊，你就比例来讲，一本书是哪个说的啊？就那，或者说他为了孝道的目的为了什么？就那，他没什么为，因为瑜伽的人他没什么为什么，就那，就是说道德无根嘛，社会上的道德是没有根的，佛教的道德是有因果关系啊，做善事有善报，做恶事有恶报，要讲三世因果。但是呢，孝敬呢？只是叫人家有道德，对父母孝道啊，对子女孝道啊。他说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没有真子，没有真子就道德没有根本啊，也没有一个，他说所以师父他的父亲听到以后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因为这么小他就开始问这样的话，你想一想将来谁能叫他啊，有这样的人呢，他一问的话，他这个让很多人答不出来，这个话真的很难答 啊。所以后来他就把他带到一位法师面前啊，叫戒严禅师。戒严禅师观其根性了啊，就感觉到他不错，然后就教他啊，这个给释陀和尚叫曹昂歌啊，一首歌啊，就给他叫他背下了啊。这首歌是这样念的，他说啊。我解曹安无宝贝，饭疗成员吐水快。他说我这个曹安里没什么宝贝，除了吃饭就吐过睡觉。沉浸初见茅草新，破后还将茅草盖。就是说这个你看到这个我盖的这个草房呢，今天是新的啊，将来破了以后呢还是用这个草盖，就是不变嘛。这住安人正常在，不属尊家与内外。哎，这个就是说不能够有他住里面的人在哪里呢啊，正常在，常在哪里呢啊，其实不在尊家也不在内外，你怎么找？不在尊家也不在内，那就是我们的真心了啊，不属时间不属空间，他不在本来，就是说啊，世人居处我不住，世人爱处我不爱，世间人住的地方我不会住，世间人爱的地方我不爱。我这小庙很小，但是呢能行法界，就是说啊，方丈劳人解体解啊，向体解。他说就是说啊，一方丈过的就是暂时嘛，暂时老人住在里面，他就住在法界里面，他可以有解向解啊，解体。这解相解体，解相是偏虚空，解体是尽未来际。他我虽然这么住，我可以住尽未来际啊，变法界啊，上乘菩萨性无疑，中下闻之必生怪。他上乘的菩萨闻到以后呢，一点都不怀疑啊，就是，但是尊下根的人呢，就非常就是这个很怪怪的啊。他说问自安啊，坏不坏？坏与不坏，局缘在。他说这个安坏还是不坏呢？坏不坏呢？坏跟不坏跟主有关系吗？就是不落坏跟不坏两边了啊，主论根永远是安住的。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找到这种感觉啊，不住南北即灯西啊，见直今老啊，这位又为罪啊。然后就是说把握这个性根啊，一定要坚固，不然的话你就被灯西南北就好坏善恶世间的假象所扯，不然的话没办法解脱啊。这个比较很长，其实我不需要念这个，他又这个这个教之坏与不坏，这个这一注的时候，印讲禅师啊就问呢，问严禅师，他居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什么主啊？啊，就是离坏不坏的那个主啊！啊，正是，持正是可以。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主，那也是错的，知道吗？你要找了主的时候，它又变成客了，就是还有一个坏不坏。就是说，你要找就是坏跟不坏中间那个主在哪里呢？禅师说，但你找这个主的时候，又有坏和不坏的体了，又落到一边去了。啊，他这是客也，是吧？所以印讲禅师啊，这个还是主，还是主，他还要找那个主，就像一个居士跑过来，师傅啊，我那个觉性居在哪里呀？他说老子问我觉性居在哪里，他说这个觉性人哪一个地方坐呢？有个有住的地方不就麻烦了？所以一般人老是要找到一个有住的地方，这样就是我们尊生执着嘛。这个严禅师喝了良久没有吭声，不久啊，印讲禅师就变成中观法师的授业，然后八岁出家，十二岁受居士戒。你看看八岁以前他就晓得找了个主人，看到没有？他是说坏与不坏尊间啊，不住坏与不坏的这个主人呢，这个印禅师那个时候就会找这个主人，那我们就不会找，看到没有？我们长老了都不会讲，都不会找，就说这些都是应该都是过去的人嘛， 都是再来人啊，不然的话不会有这种善根的。所以一个印长啊，印长禅师去接待就是中观禅师啊。中观禅师问了，他说法灯禅师到，看他家是忙，迁到成随力，又做什么？就是说，你看到他家比较忙的时候，窃盗承担的承水的力量，你做陌生。所以那个印讲禅师就拉着这个中观禅师用力一扯，那个中观禅师啊，则就是说你这个野狐狸。后来印讲禅师弱啊。啊，后来那个中观禅师就喝到根系别参子的，就是说啊，你还去好好的用功吧，就是说还去再参就可以得到了。所以那个印讲禅师呢，便回到疗房还努力的参就这种话。一日这个印讲禅师呢又日食外请医，就向中观禅师请医啊，几次下转语都不泄机，还没开悟。后来这中观禅师啊，就开始他于所欲文字语言耳，就说你今天想知道的只不过是言辞而已，你想问我法吗？像是言辞你就问到吗？啊，像出就是说应该呢，指之就是把这个言辞啊去掉，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啊，不要再问啊！你我身心我枯木槁木死灰，就是你的身心就像那个槁木死灰，就像那个水烧尽的那个，就把自己就像那一层死灰一样，一点活都没有了啊！即是进食用功纯属，解悟真实。就是我们修行就是偷心使劲，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一点这个想求道的心都没有了，想成佛的心都没有，自己彻底的死掉，见识到就像那个死灰一样，就是说一点火焰都没有。就是段子讲的，就是说那个鸡啊，有斗争力，然后一看到它眼睛都发亮，就证明这个鸡还是有强烈的斗争，这个好斗的这个体。后来过一段关起来，再过一段时间，他眼睛皮已经搭下来了，这个膀子也伸下来了，坐在那地方。但是看到人来的时候，人一见一打开，哎，还有了一种僭越之体，还有那个越呢，他那个庄子说还不行，再过一段时间，人到边个来，瘫在那个地方，眼睛都不愿意睁开了，哎，他这行了。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修行能修到自己这个一点火焰都没有了，变成一潭死灰了。就是说过去讲大悟就大死，要大死三四次，小死几百次，就让自己像死人一样啊。这样你彻底的死尽了，那功夫成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解悟真实，这样大死一方啊，这个修有余气啊，到那个时节啊，必然自肯放于我见。所以印讲禅师就是一觉开始休息。他说跟他在十八岁的时候，这个元太祖呢跟那个成吉思汗啊带着兵来打仗啊，到了这个他的那个家乡，就是宁远城，也就是南城。他说这个一死呢，寺庙的所有人呢都跑了，害怕这个元宗进来屠城，因为元宗屠城很厉害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他到一个城里面要杀了三分之一，就留下一部分人，他就是泄火泄流成火，就当时中国几乎把人都杀光了，这样。那说这个人都吓得跑，这时候呢寺院的所有人呢都跑掉了，唯有的那个印讲禅师都是留下啊，来接待招呼啊，做中观禅师的使者。所以中观禅师呢，他说我年纪大了， 你呢还在富有春秋，不要跟我一起玉石铸粉啊，就是说啊，你应该到外面去参学。然后阴讲禅师呢，就是不忍呢，就哭啊，然后说因果无差，生死有命，酿苦离思，为了自己逃命，把师父的丢掉不要了啊。然后陈友跌脱，就是假如在外面得到解脱了，那这也非人子之心啊，就是说我就得到解脱，以什么呢？就是说我这样把父母把师父都丢掉抛弃求得开悟了怎么样呢？这个我现在的行为都不是人之心了啊。所以这个中观禅师知道他求道是心诚呢啊，这就便告诉他了下去受磨啊，就有大因缘，我与子住百，也就是说住百斗也。第二天那个元尊就进来了啊，进来然后也屠城，正念屠城。后来那个元宗叫做史天策啊，是呢见阴讲禅师气欲不凡啊，非凡心无注意，一点都不可怕。他你是什么人啊？啊，那阴讲禅师说我是沙门啊。啊，十天者禅那位官使呢，又问你吃肉吗？啊，阴阳禅师我不吃肉啊，啊不，你要我吃的是什么肉啊？他说人肉。啊，这个他说人非兽也，虎豹它不相识，况人乎？他说人非人又不是兽，就是豺狼虎豹也不是自己的孩子，不互相残食，何况人乎？他说这个他那个史天策答他说近日病疾之下，你难道不怕伤害吗？啊，他说近日大病所致啊，啊你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不怕受伤害吗？他是故意这样的要讲这个阴讲禅师，看他害怕不害怕。他说这个阴讲禅师说啊，必仗其外护者。也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石天泽他也信佛是吧，后来也非常高兴，后来请另一位他的这个一位将中，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人就报告了这个上面人，所以上面人来问禅师啊，他你既为圣禅也教也，其实是学禅的人还是学教的人呢？啊，阴讲禅师说禅教赖生之一也啊，语义也，就是说禅跟教，禅教是出家的两个板子，就像剪鸟的两个板子一样啊，与国人运人，就像你们啊运兵啊，必须要文武兵技，就是说有文有武。所以这个李他叫李七哥啊，他说你是成何而住啊？还是一教而住呢？还是一禅而住呢？他阴讲禅师说二住不住，他说两个我都不住，因为这样的悟道人不可能有禅有心可住，不可能有禅可有教可住。他说你是何人也？他说你是什么人呢？他阴讲禅师说你跟活人在一起，应该是这样说。他我跟啊佛师啊，比如说我亲教中观禅师也在于此，就是佛是我的师父，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的师父就是我的师父也在这个地方，他叫中观禅师。后来这两位将尊呢见这个，因为那时他十多岁啊，才18岁，他见阴讲禅师年纪这么小就毫无畏惧啊，应对非凡呢，便邀请他去见啊，阴讲禅师的师父叫中观禅师。结果中观禅师一开口讲话，纯纯教美，令二位将中非常的欢喜，赞叹说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意思说非常赞叹啊他的师父和他的弟子。师姑呢他两个人呢就拜这个中观禅师为师，并且呢跟阴讲禅师这位近死之交，就近难之交啊，是吧？所以呢中观禅师跟阴讲禅师后来啊去见到陈锡四汉啊，得到陈锡四汉的重用 后来并且到叫新安信安乡前院啊去当主持。而太祖呢后来又赐这个中观禅师为中观慈源正觉大禅师之号。有印讲禅师奉为这个寂照应悟大师之称号。啊给予这个官给他当是吧奉养他。后来这个中观禅师后来到北方到北斗 万莫不知道在哪里在赤城。而说这个时候他已经19岁印讲禅师。而说这个中观禅师圆寂以后就告诉他就赠了一副戒指给那个印讲禅师。他说这个印讲禅师呢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就把他投笔了把他师父呢建了一个舍利塔。后来建好了以后呢这个印讲禅师又守塔就像守塔3年呢。有一天晚上他在守塔的时候啊那个印讲禅师听到空中有人在喊他的名字。诶他这个时候呢忽然有神他就忽然自己呀、有开悟的感觉啊便迁移到三分道院接着空中又有那个声音在告诉他他大事将成莫大于此还说你已经马上就要成大事了不要在这个地方住了就第二天黎明印讲禅师呢就是策杖南行到南方一直到燕京燕京应该是河南嘛是吧然后途中经过了一个僧铺突然天下大雨天下大雨的印讲禅师呢就躲在一个山野底下避雨后来在底下呢这个他用石头积火烧柴因为过去古人呢没有火柴靠石头啊互相积然后产生火然后把柴烧做成起火这时印讲禅师用石头打火的这个因缘突然大悟用手摸着自己的门面说近日只知眉魂必竖就说今天我才知道眉毛是混的必是竖的大家都心里想我也知道啊我一生下来我就知道我鼻子是竖的眼睛是混的那为什么你没开悟呢是吧所以这个后来他开悟了以后的话这个后来印讲禅师便到大庆寺前天讲的大庆寺去参学礼拜张和张禅师那个张禅师呢是这个安海禅师的这个法系而有一天前天一个晚上这个他没来之前呢他这个禅师呢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呢一位义僧坐着这个西藏来到这个地方来第二天这个张禅师就同智可师说今日有僧过当令来见老僧说今天有出将过来观战的时候把他带过来见我到了傍晚印讲禅师果然来到了大庆寺寺这个他印讲禅师便问了他魔家不来他说他笑问了他就说他就笑哇此夜他此夜来所梦者他说你就是昨天晚上到我梦中的人吗印讲禅师说魔家不来而来不来而来周某身相去就两个大禅机了是吧后来那个印讲禅师就告诉他我昨天晚上我在躲雨的时候因为激活偶悟知道了眉魂必知后来他们那个禅师也说他已经开悟了真的开悟了他说他我开悟的时候也跟你一样的但是呢不一样我才知道我自己的牙吧有一口骨上面还有两片皮他说我这个牙齿里面全是骨头上面还有一片皮你下面一片就两片皮他会悟到就悟到这个你看过去悟人了他悟是就是说我知道牙齿是骨头做的嘴巴的唇呢上唇下唇两片皮他就悟到这个 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话，这些场合的他的心里会通，我们不是开悟的人很难了解他的心意。这个比较很长啊，大家以后呢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这个忽必烈在他手下受菩萨戒，叫忽必烈如何修行。一然禅师开始道：信心难生，善根难法，坚疑发疑，勿惜护持，专以不忘，不见三宝有过，恒念百姓不安。就是说叫那个忽必烈你今天受了菩萨戒，你善根非常难得的，要好好护念你这个善根，不要一日忘记了，不要见到三宝有过失，看出家不好是不行的，要常常念了悲心了苦，需要去关心他们。而是说这个明禅法，要明白该禅的应该奖赏他，该法的要法他，自证无私，这个任贤拉谏，就是说有贤人跟你来要受谏，就是人家谏你怎么做怎么做，受谏不要一意孤行。这一些时众大行方便，皆是佛法。他们佛法在哪呢？就是在你在生活中怎么去做，爱护百姓啊，明察暗法，就是恶者叫法，要自证无私，不要为自己啊，别人串你要听，这个就是佛法。他讲的佛法在生活中，过去那个北俱义问了悟禅师，他说你在上面不怕掉下来，好危险啊。那个了悟禅师说你才危险啊，你在当官，不小心就被皇帝把头砍了，是吧。后来他问他说什么是佛法啊，做不做尊善奉行，他这个谁都会做啊。他说三岁孩子能做，八岁不一定能做，就是说我们会做，就是说吃饭穿衣，他吃饭穿衣就是佛法啊。他说这个会谁都不会呢，他说那不一定会。那凡夫呢，吃饭时胡思乱想，穿衣时练好练这个赶好的船，是吧，睡觉辗转不安，你要睡觉的时候会睡觉，吃饭的时候会吃饭，是因为我们修行了一定要把握当下，因为呢不要一定乱坐在那地方也没有用，你自己当下都把握不好，你怎么去修行呢？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我就讲到一观再观再观，就是说能观到相，能观到心，还能要过到性啊。所以呢在这里面你才能够进入到佛法。所以呢实在是吃饭穿衣睡觉的当中，就像我们现在讲法啊，在讲法的过程你要观到能讲法的所讲法的当体即是空的，就是说我讲的法里面它是真性的，人所听的那个心也是真性的，能听到外面的相体相之相无相，能听到心之心无心，他说听到究竟处你就开悟了，是吧，你就见到真性了。所以有不会的人呢说明天我还要听师父讲法，你今天开悟就可以了嘛，然后明天再听，明天再保任了，是不是，要把昨天跟今天连接上去，不要今天听的是一道，明天听的又是一道，那你怎么听法呢？所以法听法念佛都是保任，知道吧，为什么听得这样讲呢，这是保任我们长期的相续而已。如果你每天听都是新鲜的，那你肯定是凡夫，那至于不会听法，是吧。所以呢一定要把生活中不当成佛法，就是干活啊做事啊打扫卫生啊里面要找到里面的佛法，一定要往里找，这样的才能跟你心相通，不然的话一辈子跟妄想打架的，对，跟佛法还是说做累了，我想早一点往生就多好啊，就是做得很开心的时候我才不想往生呢，就是你觉得人家对你好就开心嘛，我就不往生了，开心不开心了我早一点往生，就是我现在很多人都这样的，就是开心的时候把往生的事情忘掉了，不开心的时候想早一点往生，现在都是这样的，就是想家里有钱儿子一蒙他，你就不想你就把解脱大师给忘掉了，就说家里丈夫出轨钱也没有儿子也不听话，你想早一点跳江自杀， 就是这样的，社会上跟这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不是跟道相违背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观察这一点，因为修行人嘛，必须要要找到你自己的根本。所以印讲禅师后来晚生的时候是57岁就去世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发现嘛，这些禅师寿命都是不很长啊，动不动就晚生了，57岁，昨天晚那个是48岁，都是很短的。那我今年是54岁，还过2年就57岁，就应该晚生也不知为奇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到啊。所以现在人可能寿命长一点，其实长一点也不一定太好，都在造业。所以呢，我们要把握，就是说每天要好好的去把握当下的道，因为跟我们的根本法性是相应的啊，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南无阿弥陀佛。